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据报星期四批准对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该关税计划行动针对的是中国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是一种惩罚手段。美国贸易代表在星期五6月15日截止期前将发布征税的中国产品名单。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披露的这个消息预计将触怒北京。近两个月来，美中两国高层官员已经就削减巨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进行了三轮谈判。美中贸易紧张局面不断升级，外界担心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争端或将会激化成为一场全面贸易战，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和法国的海军军舰将进入南中国海航行。分析人士说，这种军力的展示可能会让英法本国很多人感到满意，但是会刺激主要利益攸关者中国，从而导致更多的军事化。英法这两个欧洲海军强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专家们说，两国将利用这一事件在国内证明军费开支的必要性，还帮助美国在这片中国越来越强势控制的海域保持国际航道畅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针对叙利亚政府在叙利亚西南部冲突降级区任何违规行动采取坚决和适当的措施。冲突降级区的协议由美国、约旦和俄罗斯去年谈判达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星期四晚上公布的一份声明说，冲突降级和停火安排由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目的是降低叙利亚的冲突，拯救生命，以及创造能让流离失所者能安全自愿返回家园的条件。诺尔特说，美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叙利亚西南部冲突降级区的稳定，以及作为降低冲突基础的停火。冲突降级区在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之间，是不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控制之下的地区之一。伊朗外长扎里夫对加拿大议会将伊朗革命卫队描述为恐怖分子表示遗憾。加拿大众议院通过的决议还要求加拿大政府停止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或讨论。这项决议预计将在内阁讨论，目前还不清楚加拿大议会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根据加拿大法律正式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美国司法部的内部监察机构星期四严厉批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对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调查的处理，但是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科米有出于政治偏见的行为。人们对美国司法部监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的这份报告期待已久。霍洛维茨批评了科米在调查克林顿电邮期间一系列引起争议的行动。前往新西兰的大多数国际游客将要先交税才能入境。新西兰政府星期五宣布，从2019年开始，新西兰的观光客要先支付一笔从$23到$33的旅游税。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一次糟糕的约会。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听听 Harry 今天有多倒霉。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学学怎么表达计划泡汤，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赘肉和宅男宅女。
我可不喜欢宅男宅女。
They are so boring. Life should be full of adventures.
I know you're a daredevil. 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is spelled S-T-E-P-P-I-N-G. Stepping. AndStone, S-T-O-N-E,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准备垫脚石、敲门砖。阿尔及利亚最近举行议会选举。
Algeria's authorities say 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s a more democratic state, but many people do not believe such promises.
阿尔及利亚当局说，议会选举是为建立更民主的国家做铺垫，不过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些承诺。
Many people use education as a stepping stone to a better life.
许多人通过受教育来争取过上更好的生活。
Internships are a stepping stone into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for many are the best way to learn.
实习是进入企业界的敲门砖，而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Oh my god, Yanglin, I am so excited for my trip to Colorado next week.
Wow, that sounds cool.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ile you're there?
Well, I'm going to go see my friend Dave. Then I'm going to visit a couple of c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m going to go hiking in the desert.Great Dunes National Park, here I come!
在沙漠里徒步旅行？哎呀，我的天哪 ，Cat， 你可别走丢了！
当然不会，不过我得赶快去订票。订不到我想要的日子的话呢？Then all my plans will be ruined.
Oh gosh, you waited way too long to buy your ticket, girl. 提到这个，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教你怎么说计划泡汤。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刚开编辑会回来，老板通知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要另请嘉宾，因为别的制片人把我们原来请的嘉宾挖走了。我同事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is spelled C-O-O-K, and goose, G-O-O-S-E.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意思是煮， goose 是鹅。连起来 to cook someone's goose 可并不是煮鹅的意思，而是指打碎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在上面的例子里，别人挖走了我们的嘉宾，我同事气急败坏。
She is probably going to cook the guy's goose who stole our guest.
她八成要狠狠地整一下那个挖走我们嘉宾的家伙。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听听一个叫 Brad 的人在得知他女友的所作所为之后做了什么。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布拉德的女朋友本应告诉他，他上周末跟另一个男人出去约会了。布拉德自己发现后，不光是嫉妒，简直就是气得发疯。他不仅跟这个女孩子分手，而且还给他们俩所有的朋友发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的所作所为，彻底的坏了这个女孩的声誉。
这女孩确实做得不对，可是 Brad 也够狠的。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性丑闻吗？
The sex scandal cooked his goose.
那次性丑闻彻底毁了他的名誉。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 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好朋友，他因为室友总是偷吃他的食物，所以决定要报复。他在烤饼干里放了泻药。
She really cooked her roommate's goose that time.
她那次真的是把自己的室友好好修理了一顿。大家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整整一天都倒霉，干什么事情都不顺。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样的一天，让我们来听听看。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这段话是说，我们的飞机一小时以后就要起飞了，可现在我们却被塞在路上。如果我们赶不上这班飞机，就会错过转机，那我们的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我们也没办法按时登上游轮，那我们的度假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度假计划被打乱是最让人沮丧的事情。这里用了被动语态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意思跟 cook our goose 是一样的，就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ok someone's goose， 意思是彻底打乱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f you can't get a plane ticket soon, y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别乌鸦嘴啊，杨林，我这就订。
开个玩笑嘛。不过沙漠旅行太危险了。What if you get lost? 要是让我在惊险生活和宅在家里选一个，我还是宅吧。
But you only live once. You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 and get all the excitement you can. 说到这里，咱们先来看看宅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宅男宅女。
吴琼，听说你的表妹从上海来看你，怎么样 ？Are you two getting along?
嗨。他哪是来看我，整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理我，每天就知道上网看电视，也不出去玩，标准的宅女。像这种特别宅的人，在美语里怎么说？
I think you can call them homebodies. A homebody is a person who prefers to stay at home and seldom goes out.
Homebody, home 就是家的意思， body 是身体，两个词连在一起，身体长在家里了，就是 homebody。宅男宅女 My cousin is totally a homebody. 我回家要告诉她这句话。
Well, you can also call her a shut-in. S-H-U-T, shut, I-N, in, shut-in.
Oh, shut-in 也是指不愿意出门和别人交往的宅男宅女。我要告诉我表妹 Don't be a shut-in. Go out and get some fresh air.
对，让她出去转转，不然 her brain will rot if she stays home and stares at a screen all the time.
啊 ？R-O-T, rot 不是腐烂吗 ？Her brain will rot 就是她脑子要发霉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Being a couch potato isn't healthy.
没错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就是一天到晚赖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每天不运动，变得圆滚滚的，跟个 potato 大土豆一样。
I'm sure your cousin doesn't want to look like a potat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宅男宅女叫 homebody， 或是 shut in。 第二，一天到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叫 couch potato。 第三，说脑子要发霉了，就是 your brain will ro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if you become a homebody, then you'll probably become a couch potato too.
然后就会长肉。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过我也不是每天都在家。你看上周我就去了华盛顿的使馆之旅，就是每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对公众开放，特别好玩。
Oh, fun. I bet you learned about a whole bunch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stoms.
I sure did.说到这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再去领略一下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in the U.S.Winnie, if a college or business has an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that means it gives preference to minority students who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underprivileged in American society.
这个啊，我听说过。美国的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要求对少数族裔人口实行入学、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我想这个政策应该是为了要帮助少数族裔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可是啊，难免也会引发一些不满和争议吧。
Yes, it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Jane, where do you go to college?
I'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It's a great school academically, but also because it gives me 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of all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races, and backgrounds.
Yeah, U.S. colleg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diverse ever sinc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were put in place.But even though that's a good thing, some people still gripe about them.
Of cours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m. After all, affirmative action is a pretty blunt instrument for help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improve their live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gripe?
To gripe is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For example, the employees at every company I've worked at have always griped about how rich the boss is, even though they make good salaries.
Oh, gripe, G-R-I-P-E, gripe 就是抱怨的意思。Will 说，虽然平权政策让很多少数族裔的学生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提升了美国大学校园的多样性，可是啊，还是有人对这个政策不满。哎，对了 ，Jane 说，平权法案是个 blunt instrument。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a blunt instrument is a method that uses too much force, so that in achieving your aim, it also causes some harm or trouble. For example, war is a very blunt instrument for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It's better to resolve them through careful negotiations.
Oh, 我明白了。Blunt instrument 就是生硬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做事啊，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佳呢。
Why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are opposed to affirmative action?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 no longer need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at is unfair. If two people apply for a job, should one be given better treatment because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I see your point, but many of the poor people in American society are minorities. I think we should try to give them a leg up.
True, but there are lots of poor people who aren't minorities too. Shouldn't they get help too?
I agree that it isn't a perfect solution, but it's a pretty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听起来 Will 很支持平权法案。他说，美国很多穷人都是少数族裔，平权法案可以 give them a leg up, 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获得一些优势。
That's right. Will also says he thinks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re a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对。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就是说呢，为大家提供公平的赛场，让所有人站在同样的起点上。Will 觉得平权法案虽然并不完美，但至少缩小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社会差距呢。
You know, I think one thing that everybody can agree on i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 world where affirmative action isn't necessary.
I totally agree. When each person has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life,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be a better place.
Hey, Will, just a suggestion, but ca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less serious? All this talk of religion and discrimination isn't what I had in mind for a first date.
Well, sure, we can talk about something light and fu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global warming?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Jane 终于受不了了。Will 竟和他谈这些严肃的话题，让他换个轻松点的，他居然会想到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怪不得 Jen 急着要付钱走人。
Yep, sounds like Will made a pretty bad move.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这个 Will 可真无聊，约会非要谈这些严肃的话题。我看他们呀，也不会再一起出去了。
Yeah, you bet. That is a boring date. And believe me, I know about boring dates.
哎呀，不过我还是在想，你请假出去玩了，就没人跟我耍贫嘴了，真无聊。I would end up having a lot of bad, boring days.
那可不。I'm the sunshine that brings you happiness every day. okay, I'm kidding. 好了，刚才你谈到 a bad day. 咱们下面去听听 Harry 讲讲他倒霉的一天。
礼节美语。
Harry 在公司遇到了同事 Cindy.
Oh man, it's really not my day.
Having a bad hair day?
You have no idea.I woke up late because I didn't hear my alarm. Then I realized I'd forgotten to pick up my suit from the dry cleaners.
So you rushed out of the apartment to go grab your suit and...
I closed the door without taking my keys.
So you're locked out of your apartment?
Yep, but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of my troubles.
Tell me more.
Harry 这天特别倒霉。
It's not his day.
或者也可以说
He's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都是说这天特倒霉，干什么事儿都不顺。早上闹钟没听见，起床晚了不说，急着出门去取干洗的西装，一着急忘了带钥匙。
He locked himself out of his apartment.
这里说的
dry cleaners
意思是干洗店，而这还只是个开头。我们接着听。
Well, I was still running late for work, so I hailed a cab. I got here 45 minutes late.And had no choice but to wear this t-shirt and jeans.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when I came in. So who knows? Maybe I'll get fired today as well.
Oh, you poor thing. You really are having a bad day.
But it gets worse. As soon as I sat down at my desk,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Did you leave it in the taxi?
That's what I first assumed. But tha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I paid the cabbie with money for my wallet.
Harry 出门打车上班，打车可以用动词
hail. He hailed a cab.
结果穿着 T 恤衫和牛仔裤就跑来了，而且还迟到了45分钟。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Harry 不巧被老板撞到，老板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了看他。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It gets worse.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刚刚坐稳的，他就发现钱包不见了。Cindy 问他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了 ？Harry 说不可能，因为他下车付钱的时候钱包还在呢。那会丢在哪儿了呢
？So you simply misplaced it?
Nope. Just as I was walking from the cab to the front door of our office building, a guy bumped into me.
Oh no! You got hit by a pickpocket.
Yep.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I realized that was exactly what happened.He bumped up against me, so I wouldn't notice he stole my wallet.
Cindy 问 Harry, 是不是把钱包随手放什么地方了，所以才找不到。
Misplace is spelled M-I-S-P-L-A-C-E. Misplace
是放错地方的意思。Harry 说，刚进公司的时候
，A guy bumped into him.
有人撞在了他的身上。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把丢钱包和被人撞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恍然大悟， 钱包是被扒手
pickpocket
偷走了。Henry 没带钥匙，又丢了钱包，这一天要怎么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Oh man, that episode reminds me that I should go book my ticket. 我可不想像 Harry 这么倒霉。
那可不。不过话说，其实我今天就挺不高兴的。我昨天本来想去游泳，发现长膘了之后，游泳衣都穿不上了。
Oh girl, don't worry. Just come jogging with me. Exercise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fit.
好吧。不过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学学这个我最恨的赘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鱼苗要问的赘肉。
鱼苗， you look so cute in this red dress.
真的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连衣裙有点瘦吗？
It's...A little tight, just a little.
哎，我去年买这条裙子的时候穿着还有点肥呢，今年居然紧成这样，看来我这赘肉真是没少长啊。
Don't be upset, Yumiao. You may have a little extra meat on your bones, but trust me, you still look good.
Extra meat on my bones? 骨头上有多余的肉，这在中文里就叫赘肉。哎， I really want this extra meat gone.尤其是这腰上的赘肉，真是讨厌的救生圈啊。
I know, no one wants that spare tire. It's our worst enemy.
Spare, S-P-A-R-E, spare. Tire, T-I-R-E, tire. Spare tire? 不是指备用轮胎吗？原来中国人把腰上的一圈赘肉比喻成救生圈，美国人则把它比成 spare tire, 备用胎。
That's right.We also call the extra fat around your waistline love handles.
腰上的赘肉还能叫 love handles? Love, 爱情。Handle, H-A-N-D-L-E, handle, 把手。这肥肉也能跟爱情挂上钩吗？
Well, think about it. When your boyfriend wraps his arms around you, he can hold on to those leg handles.
啊，太可怕了。我可不想要 love handles.I'm going to the gym, starting today.
Well,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赘肉在美语里叫 extra meat on the bones. 第二，形容腰上的赘肉可以说 spare tire. 第三，腰间肥肉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love handl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ll right， 好吧，行动起来，咱们现在就去跑步。
没问题，不过咱们还得跟观众说拜拜呢。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00到10:00。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据报星期四批准了对价值大约$500亿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该关税行动针对的是中国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惩罚手段。美国贸易代表在星期五6月15日截止期前将发布征税中国产品名单。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披露的这个消息预计将触怒北京。近两个月来，美中两国高层官员已经就削减巨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等进行了三轮谈判。美中贸易紧张局面不断升级，外界担心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贸易争端或将会激化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军舰将进入南中国海航行。分析人士说，这种军力的展示可能会让更多的英法本国人士感到满意，但是会刺激主要利益攸关者中国，从而导致更多的军事化。英法这两个欧洲海军强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专家说，两国将利用这一事件在国内证明军费开支的必要性，还帮助美国在这片中国越来越强势控制的海域保持国际航道畅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针对叙利亚政府在叙利亚西南部冲突降级区任何违规行动采取坚决和适当的措施。降级区行动降级区的协议由美国、约旦和俄罗斯去年谈判达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星期四晚上公布的一份声明说，冲突降级和停火安排由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目的是降低叙利亚的冲突，拯救生命，以此创造能让流离失所者能安全自愿返回家园的条件。诺尔特说，美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叙利亚西南部冲突降级区的稳定，以及作为降低冲突基础的停火。冲突降级区在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之间，是不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控制下的地区之一。伊朗外长扎里夫对加拿大议会将伊朗革命卫队描述为恐怖组织表示遗憾。加拿大众议院通过的决议还要求加拿大政府停止有关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或讨论。这项决议预计将在加拿大内阁讨论，目前还不清楚加拿大议会是否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加拿大法律，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加拿大以及美国和英国已经对伊朗革命卫队实施经济制裁，但是并没有将这个组织定为恐怖组织。伊朗革命卫队的分支圣城旅已经被定为恐怖组织。美国司法部的内部监察机构星期四严厉批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的处理，但是说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科米有出于政治偏见的行为。人们对司法部监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的这份报告期待已久。霍洛维茨批评了科米在调查克林顿电邮期间一系列引起争议的行动，包括在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宣布克林顿在电邮问题上没有违法行为，然后在11月大选投票即将举行前宣布重启调查，稍后又再次停止。新西兰的大多数国际游客将要先交税才能入境。新西兰政府星期五宣布，从2019年开始到新西兰的观光客要先支付一笔从$23到$33的旅游税。新西兰政府预计这项税将每年带来$5500万的收入。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6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为郑宇文代班主持今晚的节目。美朝峰会上，川普总统是否回避了外界关注的朝鲜人权问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川普总统表示呢，他与金正恩谈及了人权问题，包括朝鲜归还美军遗骸的问题。而在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进一步表示，朝鲜的事情将发生变化，在朝鲜劳改营的政治犯将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国际人权组织似乎并不满意。人权观察组织批评川金会将人权是搁置了一边。川普总统成功的将朝鲜领导人带上谈判桌，下一步能不能成功的让朝鲜改变其人权现状？川普政府的人权政策是否继续依循美国优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关注中国人权网站改变中国创办人和总编曹雅学，曹雅学女士。曹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彪先生。滕彪先生好。
哎，你好，大家好。
那么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川普总统星期二在川金会结束后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范萨斯特伦访问时，针对人权问题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很显然在90%的时间都在讨论去核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谈及许多其他事情，包括也谈及了人权问题，让美军士兵遗骸回归故里是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将这一问题写入了文件，我们能将其在文件中得到落实，我们在那份文件中达成了许多良好的事情。
那么就有评论人士认为，按照川普总统这个说法，就是川普总统虽然是谈了人权，但他不是谈的朝鲜人权，而是美国的人权。但是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自己的推文中啊，后来他有个推发了一个推文，他提到双方的确是谈了这个人权问题。那么他的推文就说呢，美国总统和我们的团队与朝鲜方面讨论的这个议题还包括人权啊、宗教自由啊，还有这个日本的人质问题。那么想先请教这在我们演播室的那个曹雅学女士，就您认为这次美国是不是只提了这个美方的人权问题，而没有谈到这个朝鲜的人权问题？
对，这个呢，我就我在想这一次呢，这一次的主题，而且美国川普新政府上任以来，要决心要解决那个朝鲜问题、北韩问题，最主要就是这个核武器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人权问题的关注度，以及就是这个可见度，这么说吧，可见度要把它放在这个大图景下去看。那么我们知道，一月份的时候，川普呢曾经在这个国情咨文中说这个北韩是最残忍、最那个惨无人道、最践踏人权的一个政权。那么我们也知道，将将就是300多天前，一年前，美国学生奥托，
对，
这个从北韩回来不久就去世。
对。
那么但是同时另一方面，所以这个人权现状，你说美国当今的美国政府就说不重视，或者是说不知道、不在乎，这个是不对的哈。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去核化的这个大的图景来看呢，实际上人权问题已经包含在去核化这个大的议题下。为什么呢？
先打断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画面，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一个现场画面，一个最新的画面，我们简单看一下。好，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今天是首次以国务卿身份前往中国访问，他现在是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这是一个现场的最新的一个画面。好，
对，那我继续说哈，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人权议题已经包含在去核化议题里面呢？因为为什么要坚持下决心要北韩必须要去核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权利、对国际社会造成威胁的国家，不然的话美国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决心？所以我倾向于把人权问题看作去核化问题这个大问题下的一个已经隐含的一个问题。
嗯，谢谢。接下来想同样的问题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滕彪律师，滕律师您怎么看？就是说这次美朝峰会上，这个有人权组织批评说人权问题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可能根本没有讨论。您怎么看？是不是川普政府他所说的这个人权议题只是谈了这个美国的人权议题，而没有谈到朝鲜人权议题？
对，实际上关于美军士兵遗骸这个运回美国，这个本身也不算是一个什么人权问题，所以从外界的报道来看，没有看到任何详细的具体的谈及北韩的人权，我认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来谴责北韩的人权，来一个美国总统和北韩的独裁者能够就是面对面，然后直接施加人权方面压力，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被错过去了。实际上人权组织也好，包括北韩的脱北者也好，大量的人就是工作几十年。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被川普浪费了。那当然柴尔学女士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从这个北韩弃核这样一个就是角度来看，那我个人觉得现在还完全看不出来。那北朝鲜这样的这个流氓政权，他就一贯的去玩弄这种国际对话，玩弄这各种协议。那我觉得他能够完全让北朝鲜弃核的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我想接着滕彪这个话题说一下，
嗯，
我刚才说的这个去核化，这个本身里面已经包含人权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残忍的，没有人权的，所以这样的政府一定不能拥有核武器。
嗯，
我完全同意，滕彪说的，就是说实际上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
嗯，
我个人来说，我对这次川金会，就是以及美国目前这个去核化达成的这个协议，我最大的担忧还不是他具体就说这次谈了20%多的人权有没有去公开去谴责，应该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我其实最大的忧虑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是美国被骗，被忽悠，被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就达成一个这样一个非常有些中国推友叫它假大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空泛的几点协议，那么会被一个专制政权一直拖，一直骗，一直花言巧语的蒙蔽，那么直到美国政府换届啊，或者内部的纷争啊什么，他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利用。而且美国和北韩之间，我们要知道这个核危机是从1994年就开始，这期间有过日内瓦一个什么框架，第一次的美朝核问题框架，
对，
然后呢又有过六方会谈好几年，所以呢这个对这次产生的这个协议联合声明，以及蓬皮奥国务卿刚刚说的要在2年半内，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完成前，逐渐去核，对此我只能说我们他做一步我们看一步，完全不可以抱着任何的信念或者信任，或者乐观。
就是在这个人权的议题上，这个川普政府呢是不是也是遵守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优先一直是川普总统他的一个竞选口号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一些这个人权组织实际上对这次川金会没有谈到人权问题是表示了这个遗憾的。那您怎么看？就是说是不是 这个川普总统他也是依在这个人权议题上，也是依照的这个他所常常挂在嘴边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么一个原则呢？
我觉得川普政府呢，他和其他之前的几届政府相比呢，这一届政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把死水给搅活了，在各个领域。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举中国为例，就说中国，比方说在之前的好几届政府里面，从90年代开始，对这个人权问题，自从和贸易脱钩以后，一年一年的这个人权对话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是把相反这个对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使得中国强大起来，那么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愈加强硬，和90年代比，和2000年初比，那么川普上来他实施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政策，从贸易入手，那么实际上呢，我一直有一个直觉哈，这个直觉前几天得到印证，这个直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贸易上开始针对中国，阻止中国再进行这个他们叫做这个不守规矩的这个 spoiled 惯坏了不守规矩的做法。如果川普政府真的能够坚持治中国这个病的话，那么在人权上也会有positive 正面的结果，即使他不谈人权。我有一个这样的直觉，这个直觉呢，前几天上个星期我和一个美国官员聊了一会儿天，他也是这样的看法，而且他是具体涉及到这个执行的哈，所以他这样的话我听到也很高兴。但是在中国国内，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还没有一个实证的一个证据说人权在转变，或者在变轻，压制变得稍微的轻了一些，都还没有。因为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体政策的调整，以及在贸易上的这个解决贸易上的这个问题，还在处在刚刚开始。我们也知道，川普政府他很朝令夕改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去年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年我在美国之音上也说过同样的观点，去年川普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我说鉴于川普总统呢这个经常变卦的这样一个特点，鉴于他不太与特别是和奥巴马比起来，川普总统他不太那个常规，他不太常规，他很 unpredictable，
不太按常理出牌。
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们不要太微观的来看。哎呦，他今天和习近平喝茶了，他什么表情？或者和金三胖见面了，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都说什么了？我们稍微的退后一步，把这个时间线稍微拉长一些，看看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表现出来，一步一步的。
想请教那个滕彪滕律师，就是刚才曹女士也谈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说他跟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他的这个不确定性。那么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风格，也有人说这是他在与对手谈判的时候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技巧。那您怎么看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带给就是美国这个现任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这种策略也好，或者它的变化也好，是不是说前面说的一些事情，说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在朝鲜问题上先从去核入手，那么后面还会谈到这个后续会把这个人权问题带出来，您怎么看这种新的变化，这个美国政府新的这种变化呢？
对，的确是和以前所有的美国总统比起来，川普应该是最难预测的，这个经常是变来变去啊。这一方面会影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声誉啊，那就是说好了要见，然后说又要取消，然后后来又如期见面等等，这种事情。 让美国的很多的一些制度对总统的约束也都是就是被减弱。那从人权的角度，虽然川普他经常变来变去，但是从他当选总统到现在，或者说从他开始竞选到现在，他又有很多表现就是一贯的，比如说他的很多言论是和这种普世价值和这种人权的价值相违背的，他对穆斯林的态度，对移民的态度，对媒体不断的讲这些。有公信力的媒体说是 fake news 等等，包括就是针对他自己的一些调查的种种做法和种种言论，那就是他对这种人权的这种不尊重，应该说是一贯的。那另外就是美国优先，第一点，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被当作民主的样板，它应该负有这个捍卫全球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角色。那美国这样一个总统提出这个美国优先，这本身就是不太合适的。另外，即使我们承认美国优先的这样正当性，那对于中国的这种绥靖政策，对于北韩的这种让人比较失望的这种态度，那他就是放任这样一个专制政权、流氓政权去扩张、去渗透，让北朝鲜这样一个极其残酷的政权再继续压迫人民，那这个长久对美国的利益是非常有害的。那就是这样的话也有损于美国优先的逻辑。那你不能把美国优先理解成是美国的短期利益、美国的经济利益，一定要考虑美国的长远利益。所以我对他的这些做法是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
我们现在那个电话线上也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打进了热线电话，那就先接听一位。现在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言。山东的孔先生，
哎，
你好。
我的看法呢和嘉宾的看法呢不一样。什么是人权呢？这个朝鲜去核化，那就是最大的人权，是吧？你谈奥巴马谈这么些年，能去核化吗？达不到，连见面跟金正恩都没法见面。现在见面了，注意到两个细节，一个是他坐中国的飞机去的，回朝鲜的时候，看来目前还没有报道，没有坐中国的飞机，有的说是坐美国的飞机过去的，就这一个细节就说明金三胖服了。是吧？他不会再听习近平的了，是吧？什么是人权？中国习近平是最大的没有人权，但是这谁提了呢？没人敢提，是吧？到现在709律师王全章还没有消息呢，是吧？有人提这个吗？没人提这个。所以说我认为川普做的不错，他把大事给抓住了，他把金正恩的灵魂攥到他手里头了，这是最大的人权。第二，我看到这个金正恩呢，这个照片跟这个川普握手之后，鬓颈这一脑袋汗。我发了一条微信。我说这老头把这孩子你看吓的。我相信现在川普已经控制住了金三胖。控制了金三胖，至于普京和习近平。他们这是独裁者，他们才没有人权呢，所以说呢也就控制住了，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普京，也控制住了习近平。谢谢，再见。
谢谢。那个雅学，我想请您就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这位孔先生他说，就是说川普总统应该他的一个策略就是先办大事儿，那也就是说去核是优先的，那也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利益的。我记得就是川普总统他在 他的这个飞机、专机、空军一号刚刚落地的时候，就发了一条推特，发一条推文说，从今天开始，美国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这个朝鲜的核威胁就没有了。这当然，这个都是有待这个争论和有争议的。就是您怎么看？就是这种观点，就是说美国应该先把这个大的事情先解决。那认为，也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议题这个议事日程上，应该是有优先次序的。那很显然很代表孔先生的观点，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就是说，先优先解决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把安全的问题解决，就是说朝鲜的这个核威胁，接下来再慢慢谈，深入到谈到，如果就是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如果朝鲜实现这个去核的这个往去核的方向迈进了，那它的人权问题也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解决的这么一个窗口，那您怎么看呢？
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我们都记得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川普一边威胁说你不能再射弹了，结果那个金三胖一颗一颗的射，对不对？所以呢，这都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挑衅和威胁。他现在的弹可以射到美国来，那么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年轻的一个独裁者，那个动不动就说疯话的人，那么在美国当然是最着急的。我们就说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直觉上的一个，它当然是一个最着急的事情。我还是认为人权它是在一个这个一个大的一个 package 里面，大的一个包里面的一个事项。那么美国和这个金正恩去核的这个整套的做法里面，必然要包含人权的改善。最终来说，如果他可以做到的话，现在我们刚才我说了，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最大的担忧是美国做不到那一点，美国到最后成了仍然是被骗。那么美国被中国是骗了多少年了，现在才在慢慢的觉醒，实际上也被金正恩这金家骗了至少20几年吧，光是在这个核的问题上，去核问题上。所以说呢，我是不敢有山东孔先生那样的乐观。国内呢，我注意到我也在国内的一些群里面，国内的人呢，可能是生活在一个第一生活非常非常压抑，这个在人权活动者领域。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对国际新闻的阅读呢，经常是通过中文化的简体中文化的这个过滤，那么它的信息经常是非常非常不全扭曲。我发现国内很多人有一个就是说对川普有一个盲目的这样一个乐观和信任喜欢，那么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根据。而且孔先生说金先生这个出一头大汗，他就把他孔先生自己把他解读为金正恩发慌，这个就不一定。金正恩那么胖，那个完全是有，我现在也出汗，坐这儿热，难道我发慌了吗？所以我们这就叫做，我认为这叫过度解读。就说现在在实证上的证据，我们只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就说这个无核化已经实现了。至于川普总统说从今天起美国人可以高枕无忧了，我觉得从美国总统说这句话是很不合适。美国人从川普去新加坡前到今天，北朝鲜的这个核威胁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仍然在那里。
好，谢谢。那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给我们发来这个评论，我们接下来就选读几个网友的这个评论。那第一个是叫 Peter Wind 这位网友，他说虽然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美国呢是向往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以国内利益至上的。但是那川普这次是连表面工作都不做了，那显然是对他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直接和大独裁者平起平坐，称兄道弟，高度赞扬，同时呢也包括他对习近平、普京之类的人士一直以来的毫不掩饰的这么一个赞许啊，这是彻底对专制体制合法性的一个默认。我想这个网友的这个批评还是很尖锐的。还有一位网友叫富达 FUDA， 他说一个伟大的国家呢，首先是注重人的生命的，那么一个伟大的总统首先呢应该将改善人权放在第一的，把它放在第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说呢，川普是不如里根总统的啊。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到这里只能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曹雅学女士，还有滕彪律师，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和您探讨的话题是中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当局为何沉默，崔永元、发飙、范冰冰底下水有多深，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